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五到第十节的，刚才那位弟兄已经给我们诵读天主的话，所以我也不要再重复，但我要把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告诉大家。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如何在末世做信主的人的榜样。最核心的那节经文就是在第七节提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说这样你们就做了马其顿、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那马其顿呢，它是还有亚该亚呢，它就是属于当时罗马帝国的两个大的省，两个大的省。意思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呢，他们不仅仅只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有影响力，在属灵方面，在信心方面，其实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扩大到了两个大的省。这两个省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都是特别的重要的，而且它的影响力是达到了很多的这种当时的本地教会。所以我们要看一看，那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是如何最终成为这么多的教会的信主的人的榜样。我希望真主经营教会在未来的时间不光能够影响西安，也是能够成为陕西的，或者是邻近的省的，在邻近的省山西也有一个太原，范牧师在那边，真是能够做这样的榜样性的教会。那首先我刚才讲到的题目是说如何在末世做信主的榜样。谈到末世这个词，如果你去研究的话，在新约圣经经卫本一共出现了12次。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是末世？我请大家首先和我一起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翻到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祷告。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好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特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我也感恩，虽然已经有两次的时间受到阻碍，不能够来到这西安，不能够见到真主经营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一次天主你可以开门，我也求主今天你可以帮助我们都把自己的心向着主的话打开，能够愿意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他们有一颗领受天主话语的心，帮助我们也有这样领受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关于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帖撒罗尼迦人的，他们是如何在当时做好几个教会的几个大的区域的信主人的榜样，也帮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也能够做信主人的榜样。我真的求主你可以使用我，也求主你可以让圣灵带领我的口，也可以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心中工作。如果在这儿有一个人是不确定自己的救恩，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否去到天国和耶稣基督在一起，我求主今天也帮助他能够思考自己，深刻的思考自己个人灵魂的救恩的问题，能够信主得救。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我要请大家注意第一到第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天主在古时候借着诸先知屡次多般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子教训我们。他曾立子为万物的主，又曾借着子创造诸世界。所以很明显，按照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什么时候是末世呢？那个子指的是耶稣基督，天主的儿子。那末世就是耶稣基督一降世，末世就开始了，那个就算是末世了。那如果你再翻到彼得前书，请大家就往后翻一些，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十节，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基督在创世以先已被立定，在这末世就为你们显现。所以这个更清楚，末世不是2022年是末世，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降世的时候是末世。那最后一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小子啊，如今在约翰一书是 主后一百年左右写的，如今是末世了，距今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你们曾听见说将来必有敌基督的出现，现在已有许多敌基督的，因此由此我们晓得如今是末世了。所以我们发现末世并不是今天的两千年之后才是末世啊，其实在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在距我们两千年以前就已经算是末世。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今天一定算是末世的末世，我们离基督再次降临的日子已经无限的接近。那圣经也指出末世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日子，非常危险的。我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圣经告诉我们末世是一个危险的日子，第三章一到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第五节，圣经说，你们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那时人必只知顾己，贪财，自夸，骄纵，毁谤，违逆父母，辜负恩典，心不清洁，无亲情，不解怨，诬赖人，纵私欲，残忍，恨恶良善，奸诈卖油，任意妄为，狂傲自大，爱宴乐，不爱天主，有敬虔的外貌，丢弃敬虔的实意，凡此等人都要回避他们。你看圣经给我们在看到过去的这两千年以来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因为都是在末世，而我们今天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日子，你就是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日子。这种危险，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他指出他指的是人的道德急速的堕落，无有底止，什么事什么坏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没有你怎么说呢，没有做不出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特别坏。那么如果你去看圣经，天主他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是希望我们能够与这世界分别，他要求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要求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效法什么呢？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按照圣经而活。所以天主他对我们的要求，不用翻到那个经文，但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我可以读，圣经说，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当效法他一举一动都要圣洁。所以你需要了解这个大的背景，虽然我们就是在一个危险的时代生活，虽然这个世界周围的围绕我们的人，他们的道德每况愈下，越来越坏，但是天主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命令，就是我们需要和他们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应当和他们活得不一样。当然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已经接受了很错误的思想，他们觉得如果你要让很多人信耶稣，如果你要吸引人来你的教会，你要把你自己就和世界上的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认同，如果他们喜欢摇滚乐，那你的教会也要来点摇滚乐，如果他们喜欢流行音乐，你的赞美诗也需要来点流行音乐，如果他们是喜欢看电影，在教会也得放点电影，如果他们穿的衣服的样式是特别的暴露的，特别的性感的，特别的懒散的，那在教会估计牧师讲到也得穿这样的衣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分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用和世界认同的方式来吸引人信耶稣。那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在危险的末世非但不受到这世界的影响，而且又能安然的建筑？我的意思是，作为个别的各位的基督徒啊，你如何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成功？你如何能够在末世做一个得胜的成功的基督徒？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经文，我们发现两千年前帖撒罗尼迦教会成功了，他们已经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如果你可以翻回去，就因为就在前面一点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如果你看第六节，圣经说，并且你们效法我们，也效法主， 在，注意一个词，在大难之中得蒙圣灵感动，欢欢喜喜的承受真道。所以这个教会他们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他们在听信福音的时候，在使徒保罗进到这个城市给他们讲道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一种患难当中，也是受到了帖撒罗尼迦城市的不信主的希腊人的逼迫，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欢欢喜喜承受真道。而且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也是一个积极的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会。为什么呢？第八节，主的道理从你们那里宣传，你们向天主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遍。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所以第八节说主的道理从你们那里宣传，很明显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眼光放得特别的狭窄，我们只是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就可以了，没有，他们说我们要不光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我们要去到罗马的各个地方传福音。这是他们当时的可以说态度和影响，还有他们的见证。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是如何成为当时的希腊帝国的马其顿还有亚该亚这两个省的基督徒的榜样的呢？他们是如何在那个时代得胜的呢？我的问题是，其实这些人呢，他们除了肤色 和我们不一样之外，性情都是一样的，都是有罪恶本性的，都是人，都有生活的压力，都有儿女情长，都是需要吃喝拉撒。如果他们可以成功，如果他们在基督徒方面可以坚持到底，你也可以成功，你也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们能够在当时的大难之中还能够接受真道，还愿意服侍主，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啊。所以今天我就想带大家，我们要看五个方面，为什么这个教会他们能够成为当时的信主人的榜样。我也希望通过这五个方面，你也可以成为在西安地区的、陕西地区的，甚至是西北地区的信主人的榜样。第一个你需要了解的是福音的进入，福音的进入。那么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在2000年前，它就是希腊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首先这个城市它是一个信奉异教信仰的城市，在希腊的神话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假神啊，各种各样的神啊，都是什么什么斯啊，什么什么彼得啊，丘比特，什么普罗米修斯，什么亚波罗啊，阿波罗，什么那个宙斯，这都听过，什么雅典娜，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男神还有女神，各种各样的啊。那个城市的人呢，其实和今天的中国一样，他们都有自己本土的异教信仰。这群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们并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他们不认识天主，他们不知道有造物主的存在，他们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不知道有耶稣基督这个人呢，他们也不太了解天主将来会审判每一个人的罪，他们也不清楚有天堂有地狱。这群帖撒罗尼迦的人，如果你去研究那个当时的那个历史，还有罗马帝国的那个情况，你会发现他们是过着一种放纵情欲的、糜烂的，还有虚空的生活。这些人吃喝嫖赌，婚外情盛行，而且追求钱财，追求物质，追求感官的享受。那终于有一天，他们这样活了不知道多久，天主差派一个使徒保罗，还有另外一个是巴拉巴，另外一个是应该是希拉，对不起，这两个人他们进入到这个城市，然后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你看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记录了这个事情，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你们原晓得我们进你们那里去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是你们知道的，然而我们靠我天主仍然放胆努力传天主的福音给你们。那这节经文他给我们看到，在保罗和希拉进入到这帖撒罗尼迦这城市之前，他们上一个传福音的城市是在腓立比， 如果你研究圣经，如果你了解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是被抓进监狱了，被鞭打了，然后他们被诬告了，后来他们得到释放，他们是刚刚离开了那个监狱，刚刚因为传福音受到逼迫，但是他们没有停止传，他们没有想了，哇，如果我们再进到下一个罗马的城市，会不会又要被抓进监狱？他们没有这样想啊，他们想的，那我们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继续传福音。然后他们就选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他们这两个勇敢的使徒，当时他们虽然面对各种拦阻和逼迫，圣经说他们努力放胆传天主的福音给帖撒罗尼迦人。这些不信主的帖撒罗尼迦的异教徒，他们从使徒那里知道了，原来人类还有整个天地万物是由一位造物主而造的，不是什么有诸神，也不是进化论啊。他们开始意识到了，在这位圣洁的至高的公义的天主面前，我们就是罪人，我们一定会受他的审判，我们站立不住啊。他们意识到了天堂和地狱，那他们一定会下地狱，因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好行为，没有办法靠做一个这个宗教里面的宗教人士，没有办法靠遵行一些宗教方面的这种条例，或者是做一个有道德的有情操的什么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的，就是没法通过这种好的行为来得救。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只有通过一个人才能够信主，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然后可以得救，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其实当然这群人呢，他们不像我们已经受到了这种共产主义的唯物论洗脑的中国人一样，这些希腊人这些罗马人他们是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大部分中国人我们已经受到了洗脑教育，我们不觉得人有灵魂，我们认为人死如灯灭，这个就是自欺欺人的一种信仰啊。因为我们接受了人死如灯灭之后，我们就可以随便的犯罪，对吧？反正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做，你为所欲为，死完之后死了之后一了百了，不用负责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能，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你不可能为所欲为，之后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一定会负的啊！天主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人。那么当然这群帖撒罗尼迦的异教徒，他们也通过使徒保罗带过来的福音听到了特别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这位公义的圣洁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不光要审判罪人，要让罪人下地狱，但是呢他还怜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的这种怜爱就导致了他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让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拯救每一个人。其实就让他钉十字架，做我们每一个人的替罪羊，带我们赎罪，以至于只要任何一个人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在天主面前，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信靠耶稣，他所有的罪都能够一笔勾销，他的灵魂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估计大家也知道那些经文，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所以有许多，后来就导致有许多的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曾经是敬拜各种偶像的，他们后来信耶稣，他们得救了。其实中国我们就是一个异教国家，最大的宗教可能是共产主义，当然也可能是佛教，不知道，没有统计过，当然还有道教，还有各种各样的本土的这些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对你和我来说，我们都是陌生的，从来没有听过的。我自己从小到大，直到我到了20岁，我才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才知道了有一位天主，我才知道了我原来不是猿猴进化来的，我的祖先不是一锅汤或者是一块石头。 我们就是一个异教国家，我们已经接受了异教的信仰。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到帖撒罗尼迦给他们传福音的，能赚到钱吗？能获得名利吗？能够得到一些名声吗？我告诉你，都不能。因为他们上一个城市是被抓进监狱鞭打过的。你说为什么还要进到接着去下一个城市冒着这种危险传福音呢？答案特别简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仰的这位天主是独一的，是真实的，是客观的，是永生的，是真能够拯救人的灵魂的。而且每一个罪人在他的面前将来死之后一定是会接受审判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冒着生命危险进到另外一个城市传福音也是值得的，也是值得的。其实瑞姆士来中国传福音 也是冒着危险的，对吧？都是不合法的。我和他，我们都必须得隐藏我们的身份，否则都是特别的危险，特别的危险。因为在我还记得在两星期之前，我还收到一个牧师给我的一个信息，说了有另外一个牧师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省被拘留了，然后联系不上，然后妻子在那边特别的紧张，不知道怎么办。他有两个孩子，都不大，所以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你说还值得吗？值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是特别的宝贵的。圣经说全世界所有的财富的总和的价值还不如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高。为什么呢？你的灵魂是永永远远存在的，不朽坏的。虽然有天堂和地狱的区别，但是你不会朽坏，你不会消失。但是世上的这些财富，这些楼，这些车子，这些存款会怎么样？会消失，它会朽坏。因此使徒保罗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你可以思考，如果今晚你离开世界，你会去哪里？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是人死如灯灭，那真是一个特别大的笑话。不可能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是自欺欺人的信仰。还有很多人他们在烧纸钱，这些人他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你必须得知道，你不光有今生，你还有来世。肉体仅仅是你的灵魂的衣服而已，你死的时候，死亡的天使会来把你的这个已经朽坏的衣服脱下来，把你的灵魂带到地狱或者是带到天堂。这不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这也不是神话故事，这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这是创造天主，创造我们灵魂的天主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只想说，在整个世界只有一位救主，只有通过认识耶稣你才能够获得灵魂的救恩，而不是信哪个都可以，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到天堂。不可能，这是笑话，这是笑话。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如何在末世做一个典范性的或者说榜样性的基督徒呢？第一个就是你必须得先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先重生得救，你需要先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你的灵魂如果没有在主那里得救，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没法做一个典范的基督徒。所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何在末世做一个典范的基督徒，请你就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还在这儿第一章。我要请你注意第一章在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众人已经说明我们怎样进你们那里去。第一步是保罗使徒们他们把福音带到了帖撒罗尼迦。第二步，你们怎样丢弃偶像。到这儿停一下。帖撒罗尼迦人，我刚才提到了，他们就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异教的城市，他们曾经都是敬拜偶像的。这些从保罗那里听到了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些异教徒， 当然他们当时很谦卑了。我们中国人会喜欢说，哎呀，这个是西方的信仰，耶稣基督是西方的神呢、啊。这个不是我们亚洲的。我估计当时的罗马的这些异教徒可能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信的耶稣是亚洲的，你们怎么跑到我们西方来给我们讲耶稣呢？所以这都会有这种骄傲存在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搞错了，其实耶稣是亚洲的，基督教是从亚洲开始的，圣经大部分是亚洲人写的。哇，这个可能会让你感到特别的骄傲。但这些帖撒奴隶家人，他们听到了福音之后，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灵魂的救主。我要告诉你，信主呢，它是一个建立在把你的信心放到圣经真理之上的一个决定，而不是基于你个人的感觉或者你的一些经历。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强调，哎呦，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基督徒强调，哎呀，那天我就病得特别厉害，然后我就祷告耶稣，然后突然第二天我的病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已经信主了。还有一些人，他们就讲了他们看到了某些幻觉，或者是所谓的天使，或者是异象，或者他们在梦里面做了什么梦，他们就说了，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呢？撒旦邪灵也可以给你同样的感觉，同样的幻觉，同样的梦。其实你也不需要靠撒旦邪灵，你就吸个毒，吃个迷幻药，吸点那种毒品，你也会有那种感觉。现在如果你就听了一些音乐让你很伤心的，或者是看电影，你也会在那边就流泪啊，对吧？所以你不可以把你个人的信心建立在某些感觉，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曾经我祷告了，所以这件事情成就了，肯定我信主了。不一定，你还会下地狱，有可能。你必须把你个人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上，建立在圣经之上，你才能够确保你的救恩是可靠的，是坚固的，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所以这些帖撒奴隶家人，他们，你可以想象，他们曾经在帖撒尼亚这个城市生活，每周他们可能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敬拜希腊这些偶像的仪式，他们可能也会去那些寺庙里面去找到那些庙妓，行那些淫乱的事情，这些都是他们会做的。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在星期天带孩子去上辅导班呀，或者是如果当时教育很重要的话，或者他们就会去逛超市啊，或者他们会睡懒觉啊，或者他们会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啊，或者他们会社交啊。但是他们听到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第一个他们相信了。而我要请你注意，一个人，一个罪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他们会丢弃偶像。他们会丢弃偶像，他们丢弃偶像了。后来曾经他们是去敬拜假神的，每周做各种污秽的事情，后来他们每周去教会去听保罗，还有可能是希拉，不知道，但是听他们给他们讲圣经的真理。从前这些帖撒奴隶家的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迷信色彩，他们可能会特别的看重风水，我不知道啊，迷信色彩啊，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去算一卦。但是后来他们让圣经的真理，天主的话语来指引他们的生活，来带领他们。从前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些异教的那些信仰上，那些偶像上面，后来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经和耶稣基督之上。如果你要在末世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典范性的基督徒，你也必须效法帖撒奴隶家人，愿意丢弃偶像。偶像不一定是在寺庙当中，它不一定是一尊石像。偶像就是任何在你心中能够取代天主地位的人，或者是东西，或者是爱好。当你喜爱或者是依赖任何人、任何东西、任何的爱好， 超过天主时，那个东西、那个人、那个爱好，它就是偶像。当然，这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所爱的车或者是房，可能是你的孩子，做母亲的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偶像，也可能是某个成功人士，什么马云啊这之类的啊，当然也可能是某个明星，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相信我们的政府超过相信圣经，超过相信天主，也有可能是现代的这些智能手机啊，这种现代科技占用你大量时间的某个手机应用程序，当然也有可能是网络游戏或者是社交媒体。作为基督徒，你必须得时刻的注意，天天得注意，每个星期得注意，是否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心中、生活当中有任何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事情，他已经超越了天主的地位。是否有任何的东西或者是人，他吸引你的注意力和时间，以至于造成你没有时间读圣经，缺席教会的聚会，你没有时间去亲近天主。你是否对任何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事物的喜爱的程度，已经妨碍了你服侍主？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孩子，有时候可能是你的父母。如果你是你说了我是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如果你还没有把十分之一还给天主，钱可能是你的偶像，钱可能是你的偶像，你贪财。我记得我还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时我上大一的时候，我开始谈恋爱。那个时候我没有信主，但是通过一些朋友，我当时已经对基督教比较感兴趣，通过一些朋友，他们认识一些这种家庭的这种教会，像这种地下教会，所以他就把我介绍到那个教会里面去，所以我开始也每星期去教会了解福音，然后要听一下圣经到底他们会讲什么样的道理，然后我那样一直坚持去，差不多有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在那时间我还没信主，我也把我的女朋友说，那要不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啊。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星期天的时候，我的女朋友说，要不今天我们就去公园吧，不要去聚会了。在那个地方，我毫不犹豫地说，行，那我们就去公园吧。后来在公交车上，教会的那个带领的人给我打电话，他说，梁波呀，我叫金梁波，他梁波呀，星期天应该来聚会呀，你不应该去公园啊。然后我就想，你管的，心里面想，你管的那么多，然后我就给他说，哎呀，就这个星期天，我下个星期天一定会来。然后他就说了半天，最后就挂了电话。我的女朋友是我的偶像，你知道天主做什么吗？他把偶像拿走。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有偶像的话，如果你一直让那个东西或者是那个人、那个事物取代，在你心中取代天主的位置，天主会把那个偶像拿走，他会审判偶像。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女朋友把我叫到一个公园，也是在公园，她说，我已经喜欢别的人了，我们必须得分手。当时我很伤心，后来我特别的高兴，我说太好了。但当时我不懂了，其实在那个阶段我就信主了，真的，我开始整个人的头脑特别的清醒，我开始意识到真理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过了几年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如果你不丢弃偶像，把天主放在你生活还有心中的正确的位置，天主会审判偶像。做母亲的，如果你太爱你的孩子，超过爱天主，天主会审判你的孩子。你要小心，你要把你的孩子交给主。撒旦他在旷野的时候，他就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耶稣，他说，如果你拜我， 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耶稣他是这样回答，撒旦退下去，经上记作说应当拜你的天主，单要侍奉他。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记住，如果你要做一个典范性的基督徒，你必须得每天每周得审视你的内心，有没有什么东西开始成为我的偶像，已经开始在我生命当中取代了天主的位置。然后呢，你要丢弃偶像。撒旦他一直要给你，他一直要找一个东西让他成为你的偶像，你要把那个东西丢弃了。这是第一信主之后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就接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你们怎样丢弃偶像，第二步是什么呢？归顺天主。所以你要在末世做一个典范性的基督徒啊，榜样性的，你不光要丢弃偶像，你还要归顺天主。那个归顺在中文它就是屈服，服从的意思，意思是你要把你自己谦卑下来，你要放下你自己，然后你要把自己就屈服在，降服在天主的脚下，然后说，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其实在座的各位，丢弃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会选择归顺天主，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之所以还没有归顺天主，是因为你还没丢弃你心中的偶像。那归顺，在座的各位请你注意，它指的是一种心智的转变，它首先是心理的这种改变，意思是在你信主之后呢，你在心智上你愿意把自己完全降服在天主的面前。是这样的，你信主之前你是叛逆天主的，你有一颗叛逆的心，无论他说什么你不愿意做，但是在你信主之后，你开始对主有一颗顺服的心，你开始考虑他说的，哇，我应该做。然后你开始愿意，曾经你根本不读圣经的，后来你开始意识到，我需要每天把圣经打开，要读他的话语。曾经你星期天不愿意来聚会的，你说了，这不行，我星期天要把时间安排好，提前安排好，我要星期天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你知道吗？这种心智的转变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特别的重要。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他们不听话，很叛逆的时候，在那边开始心里面也不开心，然后父母无论说什么，他们就有点不太在意，然后也要对着干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态不是归顺的，对吧？是很叛逆的，是怎么说呢？不愿意顺服父母的。方法特简单，过来，去那个房间，可能是卫生间，可能是他们的卧室。把管教棒拿出来，然后狠狠的告诉他们，先告诉他们你们在哪儿错了，然后狠狠的管教10下20下，然后他们在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去做，他们愿意去做，他们的心智在那个管教的过程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愿意归顺天，归顺父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通过顺服父母来顺服天主，因为圣经说了，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在主里面顺服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这是用这个例子来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归顺天主的意思。信主之后，在座的各位，你要归顺天主。我请你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24节，在这里他就提到了旧人和新人的这种转变，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转变。所以我靠着主警戒你们，不要再存虚妄的心做事，要像别的异邦人，他们心地昏昧，自己无知，心智愚顽，便远离了天主生命的道理。良心既已上进，就放纵私欲，行种种的污秽，无有抵止。你们学基督，就是你们信了耶稣，却不是这样，因为你们已经听了耶稣的话，按着他的真理，受了他的教，去掉你们从前的行为，脱去旧人，就是被诱惑人的嗜欲的败坏，将你们的，注意这个词来了，将你们的志气改换一新， 都应当有新人的样式，这新人是照着天主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没错，信主之后归顺天主一定会有行为上的转变，但是首先这个归顺的过程是发生在哪个地方呢？你的心里面，你的志气。你这个和异教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异教的信仰是做样子的，
是
做样子的。你要那个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我在北京的时候，北京那个在这个新冠病毒管控方面特别的严格。我还记得我去那个麦当劳，我要见一个人。我进去之前，他说你有口罩吗？我说我没有，没戴。他说你等一下，我问一下我的领导。然后他就去问了他的麦当劳的可能当时的经理，然后就进来了。然后他我就说了，我没有戴口罩，你们有口罩可以给我一个吗？然后我想进去。然后他说了，先生对不起啊，你没有戴口罩，你不可以进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看后面坐着的这些顾客，他们有戴口罩吗？他们没有，他说他们没戴。然后我说那个为什么我必须戴口罩才可以？他说你必须得戴口罩进来了，进来之后你吃的时候可以脱口罩。戴口罩不是按照政府说的是要防范新冠病毒吗？那他这个是防范新冠病毒吗？是做样子，这是异教的信仰，做样子的，做给人看的。大部分的这些宗教，包括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做样子的，喊口号喊得特别的好啊。但是真实的情况呢？你看那些什么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是真是这样子的吗？什么人民至上是真的吗？所以。但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信仰不是做样子的，真实的信仰是从内心开始转变的，是从里面改变，表达在你的外在的，不是做样子的。所以天主他要求我们，我们应当在心智上产生转变，然后这会自然而然的反映在你的外在，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在罗马书，也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圣经是这样说的，第一到第二节，弟兄们，我因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活祭，就是天主所喜欢的，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应当的，不要笑着世上的风俗，你们心念要弃旧换新，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的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因此他在第二节又再次强调，你们的心念要弃旧换新，对吧？当查验这些天主的旨意之后，下一步应该就怎么样呢？会有具体的行为上的表现。可能信主之前你的言语是污秽的，经常会有咒骂的这种言语，就自然不自然的就出来了。但是你信主之后，你开始意识到这个天主不喜悦，我应该有好的见证，我应该把我的言语更新和改变。信主之前可能有吃喝嫖赌的习惯，喝酒、醉酒，做那些坏的污秽的事情，但是信主之后，你发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当圣洁，我们不应该这样生活。然后你开始改变，你把你家里面的所有的酒瓶装的有酒的，要么就都倒了，要么就都扔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特别奇怪，我去一些基督徒家里面，看他们的那种玻璃柜里面还放了很多的酒啊，白酒啊，或者里面泡根人参呢、啊，或者还有颜色的那种酒啊，还有那种洋酒啊，好像他要给人展示一下我家特有钱。这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信主之前可能你的脾气特别的暴躁，你信主之后你意识到，虽然我圣经并没有说不可以发怒，但是我不应该继续让我自己有这种轻易发怒的、很暴躁的、说话特别的刻薄的这样的这种态度，我应该改变。信主之前你特爱撒谎，但信主之后你意识到我应该诚实，在天主面前我应该诚实。信主之前你可能不疼爱你的妻子， 你是一个不懒的，你是一个特别的不负责任的，特别懒惰的丈夫。但信主之后，你开始意识到，我应该疼爱我的妻子，我应该对她忠心。丈夫开始意识到，我应当负责任。妻子在信主之前就的一个特别的喜好，就是骂自己的丈夫，就批评他，越批评越开心，然后越开心但是越生气，想要和丈夫就一直有一种很紧张的关系。但是信主之后意识到，一个在天主眼中的圣洁的妇人，乃是一个内心温柔的，而且是谦卑的，愿意顺服丈夫的。你开始改变自己。信主之前可能你溺爱你的孩子，你不管教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言听计从，他控制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带领你。星期天去教会吗？不去，我要去公园。好，陪你去公园。信主之后你意识到，这个不行，我应该带领和管教我的孩子，我要带领他，我要控制他，他不能够做我家庭的主。信主之前你可能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没有良心，没有道德，没有底线。但信主之后你意识到，这是天主所憎恶的，天主一定会咒诅，一定会审判，我需要诚实。信主之前可能你是被游戏，被这种电脑游戏，或者是被这些手机上的这些软件，或者是被这些视频，或者是被这些互联网社交媒体所捆绑的。你最爱的运动就是活动你的大拇指，天天就做这个运动。但信主之后你意识到，这个不能够成为我的偶像。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真的是要归顺天主的话，会有明显的改变。周围的人可以看出来，帖撒罗尼迦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个教会可以做别人的榜样呢？因为周围的人能够看到这群人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他们可能没有一天之内哗一下变，但是他们越慢慢的就开始有明显的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情，这些都变了。信主之前可能你的表情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我欠了他2000块钱，他每次看到我他都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信主之后你的表情变了，你见人的时候你有喜乐，你会笑。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曾经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魔鬼的。魔鬼说，你可以，你饿了你可以把那个40日禁食，饿了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就变成饼，你可以吃啊。但是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天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怎样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心智，最终可以影响到你的行为呢？你需要靠天主口里所出的一切，你需要顺服天主的话语，你需要每天的养成读圣经的习惯，你也必须得坚持恒心的来教会的聚会的习惯，不光是周天的，还有周间的。为什么呢？当你愿意这样来读圣经，每天的也是每周来聚会的时候，天主他可以使用他的话来改变你的内心，让你知道你可以怎样来顺服天主的话，在生活当中怎样做一个归顺天主的基督徒。你只有这样坚持，你最终才能够成为一个归顺主的基督徒。如果你就习惯性的2天打鱼3天晒网，或者是你不是很恒心，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在这里所听的1到2个小时的讲道，会在很快的时间被撒旦，被这世界的嘈杂的声音，被你生活当中的忙乱的那些事情，还有被你的肉体完全的就冲淡，最后让你忘记了。过不了1-2天，你就变成了一个和这世界上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回到你过去没信主样子之前的那样的样式的一种基督徒。这是很可怕的，你需要恒心。你知道，我估计你也经历过，我也自己也做过，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要定下一个减肥的目标。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会这样定下来，结果到了年终的时候发现好像他达不到他的目标了。到了年尾的时候，哎呦，你好像没有，你是定的是减肥的目标还是增肥的目标呢？为什么坚持不下来呢？ 我要这样说，为什么他最终没有成功呢？因为他没有坚持。你最终你要达到目标，你得坚持。一旦你放松了，你说这个是罪，这个不是罪，但是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归顺天主，你需要坚持下去。什么事情，什么最终什么样的人能够成功呢？能够坚持的。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不坚持，你最后都会失败。婚姻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得坚持。哪种婚姻会失败呢？哎呦，我坚持不下去了，好像我对他没有爱了，我想要我找不到这种感觉了，我想放弃。那你肯定你会失败。难道结婚的时候一直有感觉吗？不可能，早上醒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对吧？不可能有啊，对方头发都是很乱的，然后没有化妆的，然后也有口臭啊，然后整个人你不会有感觉。有时候你忙了一天了，你也不可能有感觉，你只有坚持。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天主往往他会在你心中给你好的感觉。所以你要在末世，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典范榜样，第一个你是要丢弃偶像，第二个你要归顺天主，你要不断地用天主的话来改变你的心智，还有你的外在，你的态度。第三，圣经，请你翻回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在第九节，圣经说：“你们怎样丢弃偶像，归顺天主，服侍真实永生的天主。”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你还要服侍真实永生的天主。如果说丢弃偶像是一个罪人信主的表现，归顺天主是他心智的转变，那服侍天主就是这个基督徒他在他的本地教会当中行为的体现。那我要请你注意，在这儿圣经他描述天主的时候，他是用了真实永生的。你需要知道，天主他永远不是不要我们服侍一个假的。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心理寄托，也不是一种精神幻想，不是那种自欺欺人的。今天很多人我给他们传福音，他们都说：“哎呀，你们有信仰好啊，有一个心理寄托好啊。”我说了，我不是信的一个心理寄托，我信的是真理。我并不要去信一个自欺欺人的骗自己的一个信仰，好像画饼充饥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天主是真实的，他确实是曾经六日按照创世纪的记录创造天地万物的，他确实是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为我们人类赎罪的。而他确实也创造了天堂和地狱，地狱为了审判罪人，天堂是为了让那些信他的服侍他的和他永远在一起的。他在圣经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他是真实的，而且他是永生的。人的灵魂之所以能够永永远远的活着，是因为创造你的天主他是永生的。我要告诉你，你要用你的一生，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已经信主，你要服侍真实永生的天主，你不要服侍虚假的短暂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偶像。你知道吗？世界上的偶像都是人所打造出来的，不管是娱乐明星还是政治偶像，对他们的宣传都是虚假的，很多都是虚假的。而且这些人他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朝代一变了，他一死了，或者一个绯闻爆出来了，然后就会换另外一个明星就起来了。如果我是80后，我那个年代长大的，很多的所谓的明星，现在你在听他们在哪儿呢？不在了。我要告诉你，世上的这些偶像不值得用你的生命去服侍，因为他们不是真实的永生的。只有天主才是唯一的真实永生，因此你信主之后你要好好服侍他。而这种服侍首先一定是体现在本地教会当中，就是在真主经营教会当中。最基本的，刚才我提到了，你应当坚持每周来敬拜天主，圣经很清楚吧，在希伯来书第11章25节圣经说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既知道那日子已经近了，你们更要坚持，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你应当在生活当中遵守他的命令，你应该努力的传福音，带人来教会，帮助他们信耶稣，你应当坚持把你所收入的十分之一还给天主，然后让天主通过教会来使用这笔钱，能够支持将来你们的牧师，或者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你们应当参与教会的服事，在这里的施工，甘愿做牧师的帮手，和他一起同工，和他一起做教会的事情，和他一起去探访，一起去传福音。这个服事真是永生的天主，一定是体现在一个本地教会当中的。你知道吗？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服事主到一个地步，连其他区域的教会和牧师都听到了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是特别的好。他们这群人是愿意服事天主的。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20岁，我应该差不多是20岁，我那个时候我上大二。当然我去教会了，我什么都不懂了，但是我当时我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去教会打扫卫生，吃饭的时候摆放一下桌子，有时候把诗歌本放一下，有时候就把椅子稍微安排摆一下。然后有福音朋友来，后来我就主动给他们打招呼，哎，你好你好，有时候和他们聊一下福音，问一下，哎，你今天听完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和他不让他感到就是有点不自在，让他感到可以放松，可以继续的交流。后来也因为我在大学，所以我特别的努力的邀请我的大学的朋友，就像你们邀请同事一样去教会，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听到。我还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就把我们大学的同一个级的有十几个的邀请去了，当时那个圣诞节坐满了我的那个大学的同学。然后，说实在的，也我当时在那边，我也特别的兴奋呢。我说哇，这么多同学可以听福音。然后，后来我也开始试一试，可否在星期天每个天的早上，因为学校里面他们会有人在6点钟左右出来读英语，或者是他们就读一些他们学的那种语言的那些书，他们爱学习。我说要不我也去假装和他们说几句英语，然后后来就开始给他们介绍一下那个福音啊，给他们一个小册子，说哎，要不你也去一个还真能够说英语的地方。我当时我的牧师是美国人，我说要不我们去那边，然后你再进一步的听福音，然后也可以说点英语。我很诡诈当时。后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的牧师讲道的时候开始说，你让我起来读圣经，或者是聚会完让我做一个祷告。后来他有次过来说，要不你带领诗歌试一下。我说可以，我可以带领诗歌。以后他就又过来找我说，教会的奉献需要有人管理，以后你和这个弟兄可不可以一起管理奉献。我说可以可以，我可以管理奉献，我可以。最终我的牧师他就有一天找到我说，你可不可以讲道试一下。我特紧张，我说了我不适合在人前讲道。他说没事，你试一下。他说我也是那种不善言语的一个人。我说好，可以可以，那我就试一下。我的牧师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带上我，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我是大学生，我是单身，肯定有时间，我们一起去吧。所以如果你了解我过去，我是一个特别贪玩的，爱玩游戏的，追求世界虚浮荣耀的，追求这个世界时尚的，生活没有方向的，放纵情欲的青年，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信主之后，天主开始在我心中工作，我开始在教会当中服侍真实的永生的天主，并且靠着主的恩典，我希望我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不要放弃。所以我想对各位说，不管你是刚信主的还是信主多年的，这都是天主对你的旨意。他不希望你来教会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啊！我想坐在座位上，我想看看今天他们怎么服侍，然后你就在那边坐半天，然后坐了3个小时，然后结束了你就走了。天主他不希望你做这种旁观者，他希望你可以参与，他希望你能够付出，他希望你的态度是，我来了教会，我希望人可以从我这儿得到祝福， 而不是今天我去教会了，我希望可以通过谁得到祝福，谁可以服侍我，谁可以来帮助我，谁可以来安慰我，谁可以来倾听我，谁可以来为我祷告，谁可以给我一些奉献，谁可以做多点我喜欢吃的饭菜或者是肉啊。天主他不希望你做这种人。耶稣基督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请你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第十四节，圣经说：“基督的慈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算都死了，他替众人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的这些基督徒，以后不为自己活，当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天主他没有强迫你这样做，但是他的希望是你信主之后，你要用你的余下的人生为创造你的、拯救你的、将来要审判你的耶稣基督而活，这是他的目标，他的希望。你说了，哎呀，今天的时代太艰难，外部高压，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我的身体又多病，我想要结婚还没有钱，还没结婚，或者我结了婚压力特别大，我怎么可以服侍天主呢？你必须得知道，当时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自始至终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刚才也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些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啊，他们是在大难之中信主的，欢欢喜喜的领受正道。你需要了解，越是黑暗的日子，越是压力大的时候，越是艰难的时候，你越要服侍主。你不要想了，压力太大，特别的艰难，好像服侍主成为一种不可能，错，还是最有可能的。第二个，越是这样的时候，天主他能够做大功。以色列人他们被摩西带出来，然后要面临红海的时候，看起来是不可能过不去，后面法老开始带着他的精兵追上来了。那个时候天主说，好，摩西等一等，把杖举起来，我要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后来又要进到迦南地了，说不行，那边有巨人，而且城市特别的高，打不赢。天主说，没事，你们进去，我会让你们打赢。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感觉到是不可能的时候，你越要服侍天主，别放弃。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经验天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你不要可怜自己，把自己的问题，把这世界的问题看得比天主更大，好像天主解决不了，不可能，他是全能的，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无论世界的患难，或者你个人的问题再大，也大不过我们的天主。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服侍这位真实永生的天主，用你的一生，他会看顾和保守。最后一个，你要做典范性的基督徒，请你翻回去。最后一个，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耶稣。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又拯救我们脱离后来的正路。如果你要在末世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榜样，首先你要丢弃偶像，后来你要在心智上归顺天主，接下来你要服侍那真是永生的天主，最后就是你要热切地等候他的儿子耶稣从天降临。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和应许，其实是充满整本圣经，旧约新约，我相信瑞姆斯已经讲过了。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之后四十日升天的时候，后来门徒们都在那儿望着他从天上升，天使突然显现说，你们望着他们干嘛呢，加利利人？他说，你们看到这位坐着云他是怎么升天的耶稣，他将来还要同样的驾着云降临。耶稣基督曾经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就是他升到天上天父那儿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住的，在天上有很多的住处。他说，我必要再来接你们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来。 如果你已经看过研究过圣经关于在千禧年天主给我们的应许，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会在地上建立他永恒的国度，他要审判一切的不信主的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并且所有的君王都要臣服在他的面前，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会消失，什么马列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民族主义，什么各种主义都会消失，所有的政党都会被取缔，没有政党，没有野党，当然这是民主国家，什么在野党，什么执政党，没有这些，所有的罪恶他都会除尽，他要做全世界全人类的所有民主的王。而整个世界对耶稣基督的教会和耶稣基督的信徒的这些歧视、逼迫、苦难都会停止，而耶稣基督的信徒就是我们教会会成为世界上最有荣耀的人，和信主的以色列人一起，我们会因着信心承受天主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要用他的大能更新和改变世界上的一切，他要建立新天新地，他在地上永远作王。我想说的是各位，这应该做你最大的盼望，热切的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最大的盼望不是经济应当有好转，这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小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最大的，或者我的家人身体能够健康，或者政府能够来解决我的问题，或者是我能够结婚，肯定如果你要祷告说主啊你再来之前让我结婚，这个可以，但是应该耶稣基督降临是你的最大的盼望，也不是事业高升，也不是赚大钱，因为他来的时候你的事业你的钱都不会跟着你啊，也不是我们的主席能连任或者不能连任，这个都不重要，也不是中国能够实现第十个航母下水，或者说中国统一，或者是我要移民等等，这些都不应该是你的最大的盼望。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解决每个人的以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这是圣经的预言，不是靠一个人民的救主，一个人站起来解决，他解决不了。我们过去的伟大的那个红太阳，它没给我们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它造成了很多的灾难呀。现在我们的党它也没法把中国的问题完全好好的解决，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解决，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错误的人和错误的团体上，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你的最大的盼望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会改变更新，彻彻底底的改变更新一切。因此在座的各位，你要为永恒而活。最后一个经文，请你翻到提摩太前书，就往前后翻一点点，第六章最后一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贪财是万恶的更远，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了自己。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注意，圣经不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后来侍奉服侍永生的天主吗？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远避这样的事，远避贪心，追求善行，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谦逊。你应当为所信的善道征战，注意，又当持定，不是今生对吧，持定永生。你为这永生已经被招，也在许多人面前认了这善道。我在赐万物有生命的天主面前，也在向着本丢比拉多为真道做过见证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面前吩咐你，需要守着诫命，无有瑕疵，无可责备，等候我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时候，天主，注意，不是可能，不是99%，不是很有可能，是必叫他显现。天主是可赞美的，独一无二，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要做末世的基督徒的榜样，第一个你要丢弃偶像，第二个你要归顺天主，第三你要服侍真是永生的天主，第四你要热切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盼望放在永恒，就是来世， 而不是在晋升。还没信主的朋友，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的罪钉了十字架，他已经赎了你的罪，做了你的替罪的羔羊，并且他被埋在坟墓，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只要你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恩，你就能够得到灵魂的拯救和永生。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考虑，如果基督徒能够这样去按照帖撒罗尼迦的人的这样的他们的步骤这样去做的话，你走完今生进入永恒的时候，你不会后悔，你得见主面的时候，你会充满喜乐。